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1950年的初春，沈阳城满城的鹅黄浅绿，闷了一冬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，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。而此时对于单家全家来说，却无亚于是昏天黑日的一段时期，因为单田芳的父亲和母亲无缘无故的被警察局抓走了，一晃就是三个月。这三个月父亲和母亲可以说杳无音信。在那段日子当中，总有人会看到一个未成年的半大男孩灰溜溜的行走在街巷深处，谁来关心，谁来疼啊？甭说是亲戚朋友躲着走，就是学校里的老师都变成了凤凰眼。当初的单田芳是什么光景？语文也好，数学也好，全校学科竞赛也好，绝对是第一。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哪儿都是王牌尖子，领袖人物。一见他，老师打心眼里往外的喜欢。如今单家摊上了官司，一切都变了。单田芳周围的世界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两重天啊。同学们此刻有说有笑，只要单田芳一露面，马上就散场。老师跟他讲话也都是脸色阴沉，爱理不理的。这个时候自尊心强的单田芳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找到班主任杨老师，还没说话，泪水先在眼窝里转了。
杨老师，为什么我不属于欢乐的集体了吗？
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。老师的话头有些硬邦邦。单田芳立刻追问，
怎么不一样？
哈哈，你们家有什么事儿你自己知道。听了这话，滚烫的童心一下子凉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单田芳的嘴巴颤抖着，半个字也吐不出，他绝望地站在那里，默默地念叨着，
原来快乐不再是我的，生活也不再是我的了，这个世界已经把我抛弃了。
是呀，谁会多看一眼这个失魂落魄的小人儿呢？谁又能够排解得了他内心的机遇和痛苦呢？热闹是别人的，单田芳只有眼巴巴地看着，他只是幸福生活的旁观者，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，那么的遥不可及。明媚的阳光根本就照不到的心灵的深处。校长、教务长三番五次的找他谈话，见面没有别的，劈头就问，你爸妈被抓起来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单田芳被激怒了，他鼓起眼睛反驳道，
怎么回事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不知道。
大山一样的压力成年人都顶不住，何况这十多岁的孩子呢？单田芳后来回忆说，那些日子我天天晚上做噩梦，让野狗咬，被饿狼追，总是大呼小叫的醒过来，浑身冷汗，四肢发抖。这样的情况还能安心念书吗？算了吧，单田芳就想光着膀子出去打零工，父母养不了家了，撇下一个老奶奶四个小妹妹，这个担子再重也得挑，哪怕挣个块八毛的也能够贴补家用啊。这摸到了孙子的心思，奶奶横竖不答应，说，大犬子，趁早别打这个主意，你还小呢，太小了，细骨头嫩肉的，没长成啊，累出毛病来可是一辈子遭罪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单田芳不敢违拗年迈的奶奶，既然小功打不成，还是继续念书吧，先将就着呗。
空中畅销书，精彩正在继续。
五月的小雨淅淅沥沥，滋润着广袤的黑土地，也打湿了少年单田芳皱巴巴的心情。单田芳放学回家，刚要出门挑水，就给派出所的周组长撞了个正着，对方乐乐呵呵的招呼说，
哈哈，先别挑水去了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
好消息？ 没有坏消息就算万幸了，单家已经很多日子没有听到过好消息了。单田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又问了一遍，
什么什么好消息？
周组长凑上来解释说，上边来人通知明早七点分局开会，我看八成是……
他神秘的压低了嗓门，四处望了望才说，
八成是你妈那档子事儿。果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单田芳心花怒放，激动的一宿没合眼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就忐忑不安地赶到分局大门口，透过细密的雨丝，两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。
啊，是母亲和姥爷。
憋了四个多月了，他压抑在心里的喊声像火一样的喷薄而出。
妈！
母亲身子一颤，慢慢的扭回头来。
是大犬子。
妈！
单田芳带着湿漉漉的雨水扑了过去，饱受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母亲了。他一下子扎进了母亲的怀里，纵情地流淌着积蓄已久的泪水。有妈在，不觉得自己是个孤儿。母亲的泪水也滴滴答答地落在儿子的脸上。
妈，他们让您回家了。
妈妈点点头，随即看看四周，不安全地问，
犬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爸呢？
出事第二天，爸爸就去接你了，他也是四个多月没回家，你们没在一起啊？
母亲立刻脸色陡变，她茫然地晃着脑袋。单田芳不知所措地问，
那么我爸去哪儿了？还有二舅三舅呢？
妈妈拧起眉头，疑惑地瞪着眼睛问，
他们都出事了？
和爸爸同一天被带走的，现在谁也没有下落。
原来父母没在一起，满以为他们会一块回家，不可能了，爸爸肯定还被关在什么地方，还是先回家吧。妈妈还惦记着他月子里扔下的小女儿呢。奶奶噙着泪花跟儿媳妇交代，
快去最后见一面吧，你走之后，那个小可怜已经病得不行了，孩子就是活活的等着他妈妈回来，怎么也不肯咽最后那口气啊。
母亲发疯似的扑进屋子里，抱起奄奄一息的女儿，撕心裂肺的喊着，
小平，乖宝宝，妈妈回来了，你睁眼看看呢。
可怜的宝宝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很远，最后一刻他依然眷恋着自己的亲人，可能他已经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听不到。然而母亲心连心的呼唤，竟使这个垂危的小生命神奇地张开了无神的眼睛。奶奶赶忙催促道，
快快给孩子吃口奶，省得娃娃走得太委屈。
母亲三把两把扯开衣襟，她擦了擦干瘪的乳房，把奶头慢慢地送进婴儿的小嘴里。那两片小嘴儿早已经没有了血色，干裂无力，轻轻地嘬动了两下，也不知道吃着了没有。一旁的单田芳激动地喊道，
妈，你看，妹妹吃了。
孩子的小脑袋软软地歪向一边，他走了，带着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丝母爱，带着这个家庭最后的一点温情，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单田芳抬起一双眼睛望着天空，默默地祷告，
小妹啊，妈终于让你等到了，哥哥会天天想你，还有咱们全家。
这母亲是回家来了，可是父亲在哪儿呢？
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，章回的结束道尽历史的渊源。空中畅销书，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就在王香桂回家的第二天，派出所的小张就登门道贺：“嗨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你应该说书就说书吧。”似乎他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满街乌云就散了。当然要说书，那是一家人的饭碗呢。再度出山的王香桂不像经受过丝毫磕碰，反倒气贯丹田，韵味十足了。他演出的茶社海报一出，照样是应者如云，甚至比当初还红火。单田芳察觉到台上台下母亲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台上意气风发，台下则是魂不守舍。还用问吗？惦记生死未卜的亲人呗。石沉大海的局面令他叹声叹气，无所适从。这期间单家倒也得到过不少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，有的说在沈阳火车站见过单永奎，也有的说见他被带到北京了。但是王香桂一条也不信，他只是想静静的等待，直到获得确切的音讯。整整僵持了一年零三个月，突然单家收到了一张明信片，歪歪扭扭的几个字令全家人如获至宝，落款是单永奎。笔记也像，大概的内容是：我在外边很安全，正在学习，请家里人别惦记，如果方便寄过一些生活用品和香烟来。王香桂接到这个明信片之后马上照办，东西汇出不久，很快就收到了单永奎的第二封来信，白纸黑字一清二楚，说他被拘押在北京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家里人可以前往探视了。王香桂这七上八下的心总算有了着落，他立刻掐到了签约的演出，双脚如飞的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几天之后，风尘仆仆的王香桂返回了沈阳，一眼就能看出他目光炯炯，神色开朗，和前些时候判若两人。带回来的消息说单永奎很好，家里随时都可以去北京探视。至于罪名，这边没问，那边也没提，肯定跟抽大烟那事儿拉扯不着。单田芳的嘴快，立即提出想去见父亲。母亲沉吟了一下，居然爽快地答应了。不料兑现这个诺言，足足等了三年。就在王香桂进京的第三年头上，单永奎又来信了，明确地告诉家里他已被宽大处理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现在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，希望家人能来看他，一并把手表、凡士林和辣椒油等日常用品捎过去。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停当了，这次南下的果然是单田芳。列车呼啸，风驰电掣地驶向关内，窗外远山乱舞，色流即飞。单田芳一直瞪着圆溜溜的眼睛，从夕阳晚照到漫天的星光，他想象着大城深处的父亲，四年之久，骨肉离散，也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他暗自的呼唤着父亲。就这样一路颠簸，长夜无眠，旭日东升的时候，北京火车站的大钟敲出了浑然的声响，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回荡在长安街的上空。单田芳通过了出站口，望望四周陌生的楼群，想虽然到了天子脚下，首善之区，自己也是两眼一抹黑，又不是来旅游的，赶紧找第一监狱吧。就这样，他拎着鼓鼓囊囊的包裹，叫了一辆三轮，就朝目的地狂奔而去。
空中畅销书，故事正在继续。
哎，总算到了，铁门、高墙，探视罪犯，当然要经过严禁的警卫和审查。末了，单田芳按照序号等待传唤，坐起了冷板凳。前头已经排了二十几个家属，轮到他进门，早已是望眼欲穿了。钻进小角门，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套，荒凉寂寥， 只有起起落落旁若无人的麻雀，刷刷的脚步突然停住，单田芳被定在原地一样不能动。对面的房檐下是谁呀？强烈炫目的阳光毒辣的照着那个人，半边白亮半边幽黑，就像一个梦，既虚幻又真实。一点点的转过身子，真的是朝思暮想的亲人呐、爸爸。苦涩的呼唤伴着肆意汪洋的泪水喷涌而出，儿子张开双臂迎接梦一样虚幻的重逢，梦一样真实的父亲。这个许久没有父母呵护的大男孩咬牙支撑着破碎的家，他不想父亲看到自己的肩膀有多疼，只愿告诉他儿子有多么想念他。单田芳含泪微笑搂住父亲说，爸爸，我来看您了。父子俩彼此注视着，肚子里憋着说不完的知心话。单永奎从上衣口袋取出法院的判决书递给儿子说，已经判了6年。单田芳磕磕巴巴地问，什么罪啊？父亲挥挥手说，你自己看吧。一共是3条重罪，不偏不倚，每条判2年，大致是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童荣公，化名王子明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以60元钱资助反革命犯罪生活费，加刑2年，再加上一条类似的罪名，单永奎总共获刑6年。单田芳立刻红了眼问，爸，你知道那个王子明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。是啊，不知道，凭什么拘捕你？凭什么判你的罪啊？正当他为老实忠厚的父亲大喊大叫鸣不平的时候，四周的管教人员被惊动了，他们围拢上来质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瓜蛋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瞎嚷嚷什么？单田芳不服气，两方面气足升高，越吵越僵，最后他居然一甩袖子走人了。光顾吵架，烧给父亲的东西还拎在手里，可回头再想，为时已晚。虽说最后把东西勉强留下，遗憾的是千里迢迢的会面却只持续了短短的5分钟。当天晚上，单田芳坐着夜车返回了沈阳，一进门亲戚朋友聚了一大屋子，他们都在等着单永奎的信儿呢。结果吵架的事儿一亮，母亲的大巴掌就劈头盖脸的扇了过来。儿子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王香贵声色俱厉地教训道，叫你去看人还是去吵架？十几岁了，连句人话都不会说。这打归打，骂归骂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法子呢？5分钟虽短，却成了单田芳终生的遗憾。他后来说，那也是我几十年来为人处事的历史上最失败的一夜。单永奎就这样继续他的监狱生活，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4年，黑龙江省历山县监狱服刑2年。而就在他出狱前夕，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王香贵正式提出了离婚。理由很简单，单永奎是反革命，这属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，为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和发展前途，夫妻二人必须分手，才能在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。密山监狱里的单永奎惊呆了，他曾亲眼目睹很多狱友家庭离异，心里还很庆幸自己的婚姻固若金汤，哪成想在即将合家团聚的时候，一纸冰冷的离婚协议书丢在了眼前。他不相信也不甘心，希望再和王香贵见上一面，但是监狱负责人转告，签字吧，人家不愿意再见你了。就这样，单永奎摇摇晃晃地扶住土墙，险些摔倒。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心里非常清楚，多年的婚姻就这么完了。